大家今天让我们一起来阅读约翰第18章。耶稣说了这话，就同门徒出去，过了吉伦西，在那里有一个院子，他和门徒进去了。卖耶稣的犹大也知道那地方，因为耶稣和门徒屡次上那里去聚集。犹大领了一队兵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的差役拿着灯笼、火把、兵器，就来到了院里。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，就出来对他们说：“你们找谁？”他们回答说：“找拿撒勒人耶稣。”耶稣说：“我就是。”卖他的犹大也同他们站在那里。耶稣一说：“我就是。”他们就退后，倒在地上。他又问他们说：“你们找谁？”他们说：“找拿撒勒人耶稣。”耶稣说：“我已经告诉你们，我就是。你们若找我，就让这些人去吧。”这样应了耶稣从前的话，说：“你所赐给我的人，我没有失落一个。”西门彼得带着一把刀就拔出来，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，割掉他的右耳。那仆人名叫马利古，耶稣就对彼得说：“收刀入鞘吧，我父所给我的那杯，我岂可不喝呢？”那队兵和千夫长并犹太人的差役就拿住耶稣，把他捆绑了，先带到衙那面前，因为衙那是本年做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。这该亚法就是从前犹太人法议论说一个人替百姓死的有益的那位。西门彼得跟着耶稣，还有一个门徒跟着。那门徒是大祭司所认识的，他就同耶稣进了大祭司的院子。彼得却站在门外。大祭司所认识的那个门徒出来，和看门的使女说了一声，就领彼得进去。那看门的使女对彼得说：“你不是也是这人的门徒吗？”他说：“我不是。”仆人和差役因为天冷，就生了烟火，在那里烤火。彼得也同他们站着烤火。大祭司就以耶稣的门徒和他的教训盘问他。耶稣回答说：“我从来明明的对世人说话，我常在会堂和殿里，就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教训人。”我在暗地里并没有说什么，你为什么问我呢？可以问那听见的人，我对他们说的是什么？我所说的，他们都知道。耶稣说了这话，旁边站着一个差役，用手掌打他，说：“你这样回答大祭司吗？”耶稣说：“我若说的不是，你可以指证那不是；我若说的是，你为什么打我呢？”亚纳就把耶稣解到大地。祭司亚法那里，人是捆着铁去的。西门彼得站着烤火，有人对他说：“你不也是他们的门徒吗？”彼得不承认，说：“我不是。”有大祭司的一个仆人，是彼得割掉耳朵的那人的亲属，说：“我不是看见你同他在院子里吗？”彼得又不承认。第十。鸡就叫了。好了，各位，咱们继续阅读，从第28篇开始。众人将耶稣从该亚法那里往县门内解去。那时天还早，他们自己却不进县门，恐怕染了污秽，不能吃逾越节的。皮拉多就出来到他们那里说：“你们告这人是为什么呢？”他们回答说：“这人若不是作恶的，我们就不把他交给你。”皮拉多说：“你们自己带他去，按着你们的律法审问他吧。”犹太人说：“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。”这要应验耶稣所说自己要怎样死的话了。毗拉多入境县门，叫耶稣来，对他说：“你是犹太人的王吗？” 耶稣回答说：“这话是你自己说的，还是别人问我对你说的呢？”皮拉多说：“我岂是犹太人呢？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，你做了什么事呢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我的国不属这世界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，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。这是我国。”这是我的国，不属这世界。皮拉多就对他说：“这样，你是王吗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你说我是王，我为此而生，也为此来到世间，特为给真理做见证。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。”皮拉多说：“真理是什么呢？”说了这话，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，对他们说：“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。”但你们有个规矩，在逾越节要我给你们释放一个人，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王吗？他们又喊着说：“不要这人，要巴拉巴。”这巴拉巴是个强盗。好，各位现在牧师阿比来给我们讲道。大家早上好。现在我们的两个教会11点钟和4:15连在一起了，是多么的好呢？因为大家可以互相认识大家。我希望你们在听我讲到的时候，可以把你的书打开，然后我们一起来读。好，现在阿尔比在指着一个人，他说：“谁知道这是谁呢？他是澳大利亚的头号通讯犯。在2005年，他残忍地杀害了2名年轻女性。”其中一名是他的表妹。在接下来的6年时间里，他带领警方进行了一次疯狂的追捕。在6年半的时间里，他一直是一个逃犯，生活在从 Double 到猎人谷的丛林里。他将闯入丛林中的偏远小木屋，并偷取食物、衣服和酒。他偷了一把步枪弹药。有时他会闯入，然后几个月后再次闯入。警察想尽一切的办法追踪他的下落，这是澳大利亚最大的搜捕行动之一。他们呢，寻找任何导致他被捕的信息，赏金是5万美元，然后是10万美元，最后是25万美元。他们在船舱里安装了运动传感器试图抓住他，逃亡7年，直到最后，在去年3月，他终于被逮捕。然后在2个月前，他被审判处终身监禁，不得假释。今天我们来看看另一次逮捕，但他与马尔科姆·丹顿没有任何区别。马尔科姆·丹顿就是我刚刚所说的这个通讯犯。这不是一个顽固的罪犯，在逃亡7年后，终于有了正义。这是一个没有做错事的人，一个在众目睁睁之下的老师和领导，但他却被私下逮捕，为了保守秘密。当我们看约翰福音18章时，我想看一下3个主题，我们将看到他的控制、不公正和他的王权。让我们祈祷吧。亲爱的天父，让我们在读这18章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是怎么样被逮捕，但是他是多么的伟大，而无罪之下被逮捕，而是为了我们，让我们可以理解他和。理解和珍惜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，阿门。 好，我们一直在学习，努力学习约翰的福音书。3个星期前，他刚刚在楼上的一个房间里结束对门徒的教导。他还祈祷，在约翰福音的17章，而在第18章，他穿过吉伦谷来到橄榄山，一个耶稣会和门徒一起祈祷的地方，一个安静的地方。这有点像海德公园，在城市里，它是一个花园。然后突然间，士兵们冲了进来，这是一场伏击。警卫、官员们大概有200到600人，这是为了逮捕耶稣。而就在这混乱的中间，到处都是人，火把、武器，是耶稣。而我们看到他在控制着，他一直都在掌控之中。在第13章，他知道谁会背叛他。他对犹大说：“你要做的事，赶快走。”他在知道自己会逮捕的情况下到这里来。第18章第4节，他知道将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。没有惊喜，没有恐惧，而他采取了主动。他对他们说：“你想要谁？”他没有躲藏，他不是在逃命。拿撒勒人耶稣，他们回答。他对他们说：“字面意思是我是。”当他这么说的时候，他们就退缩了，倒在地上。这是一个奇怪的反应。在第6节，当耶稣说：“我是 Ego Emi,” 这是旧约中对上帝的称呼。在埃及记中第3章中，上帝说他的名字是“我是”，而这200名士兵倒在他的脚下，这不是耶稣在逃命，躲在灌木丛中。这是耶稣在可怕的威严中，在控制中。好，现在牧师阿尔比在给我们看这些事情，在屏幕上有这些画面在发生。好像有一点技术问题，稍微等一下，不好意思。好，技术问题搞定了，不好意思。所以，我们刚刚说的，这是耶稣在可怕的威严中，他在控制中。在屏幕上，我们可以看到，他在约翰福音第10章中说：“没有人可以从我这里夺走我的生命，我是自愿放下的。”你能想象他们把那等困住了，被成百上千的人包围着，而他走出去，他们就跑了。你看，纳登被抓住了，因为他被困住了。摩尔西总统也一样，他被逮捕是因为他的武器不够用。耶稣被捕不是因为他被打败了、被压倒了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，他也在控制之中。作为一个旁观者。这实际上是令人鼓舞的，是令人欣慰的，因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，他都在控制之中。上帝的旨意是不容易的，而你可能正处在一个让你感觉到的地方。
也许是工作上的困难，你认识人正在死去，你的家庭生活一团糟，可能有一个不公正的事情，只有你知道。很高兴知道，即使是不公正，我们所经历的痛苦，上帝也在掌控之中。这可能并不容易，但他的意志胜过，甚至战胜了疾病的黑暗或人的黑暗。所以这是第一件事，但这一切中，耶稣掌控是不公正的现象，而且他从这一章跳了出来，在大祭司面前，他被审问，而耶稣说：“我没有什么可以隐藏的，你知道我说过什么。”还有第22节，旁边的一个官员打了他的脸，而耶稣说：“如果我说错了，就证明什么是错的；但如果我说的是实话，你为什么打我？”而检方放弃了，这里没有证据。于是他们把他带到皮拉多那里，谁是总督？罗马总督。而我们从圣经中知道，但他在塔西罗，他是一个罗马历史学家，而且他是个元老院议员。这家伙，这位人是个官员。事情是这样的。他不喜欢基督教徒，但这是他所说的。基督这个名字的来源，在提比略统治时期，在提比略统治时期，在我们的一个检察官本丢皮拉图斯手中遭受了极端的惩罚。你看，我们在圣经中的内容不是编造的，它发生了。犹太人把耶稣带到皮拉多那里。实际上，他们并没有进去，因为他们不想成为不洁。如果他们与外邦人、非犹太人混在一起，他们就不能过逾越节。于是，皮拉多出去找他们，他问有什么指控？你们对这个人有什么罪名呢？那是你喜欢这个答案吗？如果他不是罪犯，我们就不会把他交给你了。这算哪门子证据？想象一下，他们不是在抓登，纳顿，而是在抓你。然后法官说他做了什么，而检方说好吧，他在这里，那他肯定是个坏人。这是很可笑的，这是很可笑的证据。那皮拉多也不希望看到这一点。你们自己带着他，用你们自己的法律审判他。皮拉多说：“换句话说，别把我扯进来。”但他们说：“我们无权处决任何人，而且他们是对的。你看，他们想让耶稣死，他们想判处死刑，但只有罗马人可以这样做。”所以，他们实际上编造了这样的指控：耶稣是一个政治上的国王，他在政治上是个威胁。像苏利亚、埃及，他要发动一场革命。所以，这也解释了他在第33节的问题，在希腊文中有一个强调“你”的地方。现在是清晨，第28节，刚吃了培根和鸡蛋，喝了他第一杯咖啡的皮拉多，你知道他正在做填字游戏，而耶稣就在这里。你是犹太人的国王吗？你应该是一个政治威胁。是这样吗？孤独的人物，没有伟大的军队，真的吗？很明显，这些指控是荒唐的。 而耶稣这样回答：“我的国度不属于这个世界。如果是的话，我的仆人会为我而战。但我的国度不是从这里来的。你看，他不是什么威胁，也不是一个反叛者，一个革命者，这很荒唐。而皮拉多看到，他在说什么？他说的是王权，但不是来自他。就审判而言，这是很无害的。我不是对政治机构的叛乱革命威胁。如果我是，我的追随者会是士兵，他们为了阻止我被逮捕而会战斗。这些指控是可笑的。皮拉多也看到这一点，看看他说什么。在第38节，他发现对他的指控没有依据，他是无辜的。他三次这样说，在第38节，而下一章在第4节，我发现对他的指控没有依据。还有第6节，你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，我发现对他的指控没有任何依据。他在罗马没有威胁，他是无辜的。但会发生什么？他们在第一节中鞭打他，残酷的暴力。很多时候，罪犯并没有送上十字架，因为他们死于鞭打。他们强迫在他的头上戴上锦刺的冠冕。他们打败了他，他们就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你看到了不公正吗？这比抓到那蛋还糟糕，让他跑了，这是杀害一个无辜的人，而他没有做错任何事。我在听广播时听到了关于，炼狱灵山枢机的消息。1990年，他在大选中获胜81%的议会席位。想象一下，联盟党或工党能获得这样的成绩。然而，他没有成为总理，而是被军队逮捕，15年被软禁。为了做什么？什么也没做。但我们看到的是不公正，不公正在不同的规模。他没有被逮捕。他被鞭打，他被嘲弄，肉条从他背上掉下来，被打下来，以当时人类已知道的最痛苦的方式，他被钉在一个木质十字架上，挂在那里，直到他死。无辜的，皮拉多说，但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我们应该看到这一点。这是不对的，冤枉啊！但正是我的罪把他带到了那里。是的，犹大也参与其中。是的，宗教领袖们逮捕了他。是的，皮拉多下了命令。但他为什么会死呢？当他自己做的时候，因为你和我把他放在那里。他为我们的罪而死，他为我们的罪而死，这就是他不公正的现象。无辜者为有罪者，接受我们的惩罚，因为我们背弃了上帝。钉子把他钉了起来，但正是他对我们的爱，使他一直在那里。奇妙的不公正，上帝的儿子为你，为我。而死，他的控制，冤枉啊！第三，他的王权。我们在约翰福音第19章看到了这一点，但请看第36节、第37节，耶稣说：“我是个王，但我的国度不属于这个世界。”耶稣并不是来建立一个地上的政治国家，他不是在寻找政治影响力，这不是他的目的，他不是一甘地的人物。现在想做天堂，这就是十字军东征的错误所在。这不是一个物理政治的状态， 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如果你看看周围，看看这个世界，它是失败的，像皮拉多一样，你会问：这是你们的王吗？现在作为基督徒，我们参与了政治，我们参与其中，我们有投票，我们想把我们的基督教原则、我们的价值观带到9月7号，这就是民主的作用。我们都有发言权，因此我们不会去投票，站而忽略我们的基督教信仰、教会和国家的分离，并不意味着，这意味着我们带来我们的价值观、爱、同情心。什么是婚姻？因为我们知道这些东西是好的，因此我们把它带在身边。你知道这一点吗？因此。当你想到工党或自由党或其他什么，你不只是看他们的经济管理，你要看他们对船民、同性恋婚姻、社会上的弱势群体的待遇。但我们并不强迫一个基督教国家，你必须去教堂。但是，耶稣是王，在一个皮拉多所想象的大得多的方面，他不想要一个有限地理上的曲线，无论是以色列、巴勒斯坦还是美国，他要所有的人，每一个年龄段的人，每一个阶段，每一种信仰，每一个种族，每一个职业，永远的，就像玩风险游戏，你知道统治世界的游戏。而这个游戏的理念是接管世界，而你是红队，而你做到了这一点，这很好。但你的对手是女王，现在谁真正的拥有权力？看，神的国度已经建立。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时做到了这一点，他的天国是开放的，而我们是其中的一部分吗？现在对于你们今天在座的一些人来说，你们可能并不是，而且我们喜欢你在这里的事实。当在他被捕和受审的过程中，我们看到耶稣在掌控着，在控制着，我们看到了不公正的现象。他是无辜的死去的，他不应该死，他不应该死，但他为了我们而死了。而且他是一个国王，而我们可以成为其中的一部分，并拥有生命，或者我们可以对上帝的国王说：“不，不，不用了，谢谢，No thank you。”当他说：“你是如何对待我的国王的？”哦，我不知道，很真的。他走向了十字架。哦，我对他没什么意见。这将是可怕的不足。你看，没有坐以待毙。皮拉多试图这样做，不知道你是否看到了他。他们把耶稣带到他面前，他说：“以你自己的审法审判他。”他们说：“我们要想要死刑。”皮拉多说：“他是无辜的，我应该把他交给你吗？”我们想要巴拉巴。于是皮拉多就鞭打他：“这能行吗？”他们说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，他没有做错任何事。在第19章第16节，他把耶稣交给了被钉在十字架上了。你看，他试图坐在栅栏上，但是如果有一件事，我怀疑在你今天早上来之前，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本丢皮拉多的事，可能是这样。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在本多皮拉多手下，所有这些试图推卸责任的行为，而这是我们对他的一个了解。他把耶稣钉在了十字架上。也许今天你需要做出决定，你知道你一直在坐立不安，做点什么吧。果你不确定，请写下你的名字。我们想和你一起读些圣经。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基督徒来说，我认为我们也试图坐在栅栏上，
我喜欢他为我而死，但国王，我很高兴他能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的国王，但不是这一部分。我会去教堂，我会说正确的话，我可能会去圣经学习，但国王驾临于一切之上，这是我的耶稣吗？你看，我喜欢耶稣像首相一样。他创造了创价，他制定了一些规则，他给我了钱，因此我在税收方面给予一些回复，但基本上我做出了决定，但要统治我的生活，我统治我如何花钱呢？统治我如何对待我的丈夫、我的妻子，统治我在网上看什么网站，统治我是否去参加圣经学习小组。统治我和某某人见面吗？我是否要告诉别人耶稣的事？你看，这就是我认为我们试图坐在栅栏上的地方。我不是说，如果你犯了一个错误，突然间你就不是一个基督徒了，根本不是。那是第二点，这就是他死亡的原因。我们会在彼得身上看到这一点。但我说的是离开围栏。如果他是国王，就让他成为国王。要么耶稣是国王，要么你是，你做出自己的选择吧。因为在第18章，我们看到耶稣的威严控制、严重的不公正，以及他的王权和召唤，在控制方面不公平，王权，做出你的选择吧。好了，各位，谢谢今天的讲道结束了，希望你们。收取的很多很不好意思，我已经好久没有翻译了，所以有些翻译的不好的地方，请谅解一下。